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员李明哲在中国失踪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当局以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关押。尽管国际人权组织不断的发声，要求中国公开其下落并尽快放人，两个月来李明哲仍然音讯全无。李明哲案已经成为两岸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案件，台湾民间团体甚至以绑架李明哲就是绑架台湾明星，表示李明哲案将会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在两岸官方交流停顿的情况下，李明哲何时才能重获自由？两岸政府对李明哲案的反应和处置有什么可疑之处？而国际间的营救努力能发挥多少功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这个星期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准备出席国会听证，为营救李明哲继续努力。今天我们邀请李静瑜女士来到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们首先来欢迎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那么同样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还包括两位将陪同李静瑜女士出席国会听证的人权活动人士。第一位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博士。杨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呢是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段有关李明哲案的背景报道。
李明哲是中华民国国民，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他2017年3月19号前往中国大陆访友，被中共政府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拘禁，一直持续至今。3月19号，李明哲搭乘台湾长荣航空 BR807 航班，从桃园起飞，经由澳门前往广州访友，在拱北口岸进入珠海市失踪。在珠海海关外接机的友人等待了4个小时，不见李明哲现身，并且发现其手机无法接通，预定在广州的下榻处也没有入住。3月24号，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和国际特赦组织伦敦总部陆续发布全球紧急救援通告，邀请国际社会加入声援和施压，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公布李明哲下落和予以释放。3月29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李明哲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4月7号，中国公安机关通过中间人联系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希望私聊此案，遭到拒绝。李明哲为台湾民进党党员，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与民主运动，多年来支持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及其行动者，并且自费给中国朋友邮寄有关人权和近代史书籍，包括《当代政治思潮》《政党与选举概念》《比较选举制度》《比较政府与政治》等等。他也经常在互联网上与中国友人分享台湾从白色恐怖到民主转型及转型正义的经验和智慧。李明哲事件引发西方各人权组织和美国政界与学界的高度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报道。
好的，那么在看完了这段背景报道之后，我想先就请我们的李静瑜女士跟我们谈一谈呢、稍后我们会来继续谈谈你所了解的李明哲，还有他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趟到华盛顿来非常辛苦，我知道行程也很紧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访谈结束之后，马上你就要到国会去参加今天的这场听证。
是，
你打算如何来向美国国会来陈述李明哲的案子？那么为什么会想到要到美国来寻求帮助呢
？OK。我本人从2003年开始去研究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我所研究的历史告诉我，国际救援曾经改变过台湾的威权统治的面貌，也改变了当时的美丽岛大审的一个审判结果。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智慧，所以我选择了国际援助。那至于为什么选择来到美国，那这一部分就是说，就是说台湾关系法第2条第3项里面明定， 维护台湾人民的人权的权利是美国政府应该有的权利跟义务，也是他应该克服于自己的一个责任。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我选择来到美国国会求助。我也希望美国能够去依据他的立国精神，对于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给予人道的一个协助，也将李明哲列为人权关注名单。
嗯，我们知道昨天这个，今天除了要到国会之外，昨天你也拜会了美国国务院。那么在美国国务院内，也与这个副助理国务卿班内特女士进行了一番对话。能不能跟我们透露对话的大致的内容？那么你希望美国不管是国会或者政府方面，可以对李明哲案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OK， 昨天跟国务卿非常感谢他聆听我们的案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非常清楚地去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于李明哲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包含李明哲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遭到中国政府的一些错误，包含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在2017年实施的境外 NGO 的一个法令，中国的广东地方政府为了业绩压力而错捕了李明哲，这样的一个消息美国都已经掌握得相当的一个清楚。
所以有关这个错捕的消息，您当时我们知道是通过一位叫李俊敏的先生得知相关的这个信息的。那么他们的表示是说，这个是因为广东当局为了拼这个业绩，
所以 NGO 法，
对，为了要这个抓捕这个非政府组织的相关业绩，所以错捕了李明哲。那么中国方面官方一直没有对此这样的一个说法做出任何的回应，是吗？
我想说，这样的一个讯息是由国台办正式委任的中间人，也呢就是前客李俊明亲口告诉我的讯息。这个也是迄今除了国台办在对外的公开的新闻上面所说明的李明哲的一个状况的话，我唯一比较清楚的知道李明哲为何被拘留调查的一个原因。
我们稍后还要回到李女士来继续跟我们谈谈有关于李明哲的相关消息。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也想请教我们另外两位在现场的，这个可以说是积极为人权问题在奔走的两位人权活动人士啊。我想先请教杨宪宏先生，就针对刚刚李女士所提的这个依据台湾关系法，那么他认为美国在这个帮助中国台湾的这个人权问题上面，他有他的这个义务和责任。那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也特别做出了一个图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观众了解台湾关系法。这是在他当中的第二条第三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本法律的任何条款不得违反美国对人权的关切，尤其是对台湾地区1800万，这是在1979年当时台湾的人口，对台湾地区1800万居民人权的关注，兹此重申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我就想请教杨博士，这项条款在寻求美国来营救李明哲上，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和敦促的这个效果？
事实上我自己有一个研究的 group 专门在研究台湾关系法对于台湾特别在人权方面工作。那我们有注意到 Ed Lois 这个议员呢，他在35周年的时候呢，已经在美国的这个几乎是同一个现场的听证会，他非常强调一开宗明义就讲的这个，然后在台湾关系法的第15条非常清楚的定位了什么叫做台湾。台湾第一位就是台湾人民，第二位是台湾的公司以及像李明哲所属的 NGO， 到第三位以后才跑出台湾政府。所以台湾关系法最主要就是针对台湾人民，而且是可以针对台湾人民的个别状态的人权受侵害。可是李明哲的案子，我为什么当时候开始协助靖宇的时候，我跟他商量说我们一定要提台湾关系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关系法里头非常清楚的界定了台湾陷入危机的时候美国有必要来这个协助。那李明哲如果是他所做的事情根本就是台湾2300万人都会做的事，那就是2300万人人人自危。主持人你一刚开始讲得很好，绑架李明哲就绑架整个台湾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大危机。事实上台湾关系法里头仔细读，他对社会安全经济安全也都是非常关切的。过去台湾关系